基督徒对这个世界，对我们自己，对我们的肉体，对文明，对历史，对科技，对大自然看法是非常正面的，比不信主的人要正面的多。因为神造的是好的，即使世界充满罪恶，仍然基本上在神的旨意中里面有美善的含义。你如果不信主，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美好，对世界的美好很难有一个稳固的基础。头脑清楚一点的无神论者，他们会看到这一点。譬如说最近有一个英国的无神论哲学家叫 John Gray， 他就写了一本书，非常精简的扼要的批判了无神论。他自己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，他为什么批判无神论呢？他说因为很多的无神论者，包括 Richard Dawkins 这一类人，很幼稚。他说这些无神论反对基督教，反对他们的神和信仰，可是却很愚蠢地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。就是这些无神论者，包括 Richard Dawkins 说，我们不要对上帝的信仰，我们需要的是人彼此相爱、和平、正义这些美德，但不要上帝。江贵说这是胡说八道，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个上帝，你不会相信有任何的美德、和平、相爱、诚实、公义。John Gray 的答案就是，我们根本也不要正义和平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对的，没有上帝嘛，没有什么是对的，一切都是虚无，一切都是相对的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你要彻底一点，就是不仅不相信任何的神，特别是不相信基督教的神，也不要相信什么诚实啊、善良啊、正直啊，因为这些东西是基督教发展出来的，或者说有上帝的信仰发展出来的。我自己觉得这个讲法非常正确。如果没有上帝，你凭什么说诚实比说谎要好要对？如果你问一个无神论者为什么不可以随便杀人，他能讲的答案比较合理的就是，这样做让我很不舒服，让我感觉很错误。可是各位，你的感觉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。哎，有人有虐待狂，他觉得很舒服啊，你怎么能说你的舒服比他的舒服要正确呢？没有上帝，什么道德都没有。 Beatles 有一首歌 Imagine 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，没有上帝，那是多好的世界。Imagine 没有审判，都没有。 Everybody live for his own， 每个人为自己来活。问题是如果他继续问下去的话，没有上帝，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自杀？这是希腊人早就提出的问题。人生的目的就在求死，怎么死得最好。我自己觉得从负面来讨论基督教真实很容易，就是如果没有上帝，如果没有基督教，没有圣经，这个世界会天下大乱，我觉得很容易求证。正面来讨论比较困难，就是因为基督教的神是真的，所以基督教所讲的是真的，我觉得这有困难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不太容易看得到。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基督教好像最被人熟悉的一段话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这是圣经的话，是旧约的律法。我们要看的时候，我们也先想一想，耶稣在马太福音5、6、7章提出的登山宝训。耶稣先讲八福，什么样的人有福？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，哀痛的人有福。意思不是说我们悲观，意思是说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难免碰到困难，难免碰到挫折，难免碰到自己的错误、别人的错误，但是在这种挫折当中是一个机会使你归向真神。任何事让我们能归向真神是有福的，所以你得到癌症是有福的，如果得癌症让你去思想有没有耶稣。所以你失业是有福的，如果失业让你去想，哎，我是不是需要依靠上帝。我们通常是在被打击的时候比较愿意信靠上帝， 我们也一再的讲，如果你能在很顺利的时候信靠上帝，看到上帝的真实，那是有福的。各位，这个世界的标准通常要选优秀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、贫穷的，为要叫聪明有智慧的羞愧。不是神故意选烂的，是没有好的。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上帝的标准太高了。你看到上帝的律法，你就知道上帝有多么的严格，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棒了。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特别先讲说，律法不能废掉，律法要成全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就是你们听见神说。然后下面只是我告诉你们，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释，重要的是，只是我就是上帝，我把神所说的话那个意思是什么告诉你们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来自出埃及记21:24，那里讲到说，如果两个人彼此伤害斗殴，有人受到伤害了，那么这个伤害的结果要怎么样处罚呢？如果你伤害到别人的眼睛，你的眼睛就要受伤害；如果你伤害别人的牙齿，你的牙齿就要受伤害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处罚的原则要跟他的罪恶相等。他犯的罪是偷一个鸡蛋的罪，他受的罚就是偷一个鸡蛋的处罚。如果他犯的罪是偷一个鸡蛋，你给他的处罚是把他吊死，那就过重了。这个原则在今天法律上应该也是合理的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除了说你的量刑跟你的罪行要相当，还有一个意思，或者还有一个作用，那个在生命记19:21，如果有人犯罪了，伤害了别人，你不可以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那前面有这么一句话，19:20，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。就是可能犯罪的人，当他看到犯这个罪会得到相应的处罚，他就不敢犯了。耶稣说，你们听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很对，这句话是上帝说的。但是耶稣加了一句话，耶稣每次加一句话，你如果把它了解成耶稣反对这句话，那就完了。耶稣讲的不是冲突，耶稣讲的是正确的解释和应用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上帝讲的。不过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与恶人作对可能不是最好的翻译，英文的翻译是不要与恶作对，原文是这样的。那么不要与恶人作对跟不要与恶作对差不多，不过不要与恶作对听起来更吃惊。然后他下面就举例子，是我们很熟悉的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这是一个恶，这是不对的，你不要打人家的右脸，你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。耶稣的意思不是什么让步，不是什么和平主义、绥靖主义，耶稣是说，你不要在跟恶作对的时候变得跟恶一样。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意思，重点不在要不要处罚，重点在别人恶你不要也恶，别人用强权逼迫你，你也不要用暴力来反抗，你不要跟恶人一样，这耶稣的重点。你要对他有尽可能的善良和爱，最起码不要凶狠报复的。45节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耶稣丝毫没有减少罪恶该有的刑罚，耶稣很严格的要我们不要被恶所胜。我觉得这是这里面我们可以体会的重点。那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还不要讲我们要变多好，我们不要学坏，我们不要被恶所胜，但这不够，我们要爱人。爱是什么？爱不求自己的益处。 如果讲的再清楚一点，爱求别人的益处。如果我们爱人，不是纵容他；如果我们爱一个强奸犯，如果我们爱一个小偷，我们不是让他继续偷东西，我们不是让他继续强奸，我们最起码对他的爱是制止他在行恶。那这个时候重要的就是政府了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再一次说，不是很愚蠢的、很天真、很幼稚的所谓的不爱、所谓的不抵抗。我们很重要的是，你自己不要变恶，你不要被别人的偷你的东西、倒你的钱、伤你、打你，就被他激怒的要跟他一样。不是的，所有一切的处罚是希望他受到恰当的处置，也让他以及旁观的人不敢再犯。那你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呢？我们希望他能悔改，他能改变，我们爱他。如果不能悔改，最起码让他不要再犯这个罪。不管是防止他再犯这个罪，或者是防止别人效法，能够做到的不是我们基督徒，是政府、教会、基督徒，特别是教会的领袖，拿的是天国的钥匙，就是福音。这是神给我们的，政府神给他的，中文是强制力，英文是 coercive power， 强制力。什么叫强制力？就有点像中国的拆迁，我是一个钉子户，我不肯搬，你不肯搬，政府有强制力把你搬走。那么这个强制力神没有给教会，我们只有把上帝的福音高举起来。我们希望我们在政府的管辖下，我们还能传扬福音，这是我们最低的要求。我们不求政治上的权利，这叫两国论 The Theory of Two Kingdoms， 就是属地的国度和属天的国度，教会和世上的国家都是政府在管的。千万不要误会了，这个理论并不是说政府是魔鬼在管，教会是上帝在管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政府可能有很多人为的因素，很多的邪恶罪恶，但是完全是上帝在管。整个圣经，包括但以理书，包括罗马书，包括彼得前书，都有讲。圣经罗马书十三章讲的尤其清楚，做官的、执政掌权的不是空空佩剑，他讲了两三次，他是神的用人。圣经也说万物都是耶和华的仆役，这诗篇讲的，希伯来书也引了，万物包括魔鬼，包括罗马政府，包括对基督徒友善的父母，或者对基督徒友善的政府官员、老板，像罗马政府里面的很多的百夫长，像罗马政府的司法制度，你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看得到，很稀奇。福音书里面要不公平邪恶的处死耶稣的是犹太人，是祭司，是公会。保护耶稣的，用法律公正审判耶稣的，而且三次讲他没有罪我要把他释放的，是罗马政府。使徒行传一样，一直保护初代教会的罗马政府，逼迫初代教会的犹太人。就各位基督徒，在教会历史上，我们头脑稍微清楚一点就同意这一点，天国的钥匙是在教会的手里，那个不是一个暴力，不是一个强制力，那是圣灵大能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把钥匙，放弃了这把剑，就是我们不用福音的大能来传讲的时候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基督徒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双重国籍，他是地上的子民，也是属天的子民。地上的子民是什么意思？就跟保罗一样，我是罗马人。哇，拿出这个很有力量的，立刻就被保住了，大家就很羡慕他，也不敢再怎么动他。 在地上有地上的功名。我知道我们所读的常常就是反抗啊，这几年我看到流行的是功名不服从这些话。我自己看圣经，我看不到这一点。我看到圣经讲你对政府是顺服的，大家马上会问一句话，政府违反真理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还顺服吗？对，我们不顺服邪恶的事，不服不公的事，但是如果因此受到政府逼迫，我们不造反。各位对不起，我在新约旧约都没有看到包括对暴君的反对。那如果他不能叫我有平安的良心来侍奉上帝，你怎么办？你可以反抗，不能武装反抗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瘟疫受逼迫，你就被关起来了，你就被杀头嘛。哦，还有一个耶稣说的，如果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层，你可以逃。我没有看到圣经什么地方讲我们可以拿起剑来，没有。解放神有人喜欢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抗暴， Sorry I didn't see that。 摩西传递上帝话给法老说，让我的百姓走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呀？我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摩西没有反抗暴政，摩西交在上帝的手里执行上帝的话，以色列人没有拿起刀来。就是我不觉得有武装抗暴的事。那么但以理还有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的都有一个态度，就是谁在做王的时候我就支持谁。但以理耶利米圣经都是这样，在巴比伦还没有统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伟大的先知耶利米就说了那话，真是很难听哎。以色列人，你们该做的就是投降，因为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。耶利米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的仆人说了非常不合时宜的话，因为上帝要他提醒以色列人，就是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。尼布甲尼撒跟纳粹跟民主党这些政党，甚至蟑螂、苍蝇、老鼠、风、海，有意识没有意识的任何东西、受造物，圣经上说都是耶和华的仆役。诗篇应该是119篇里面有一句话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希伯来书第一章也引诗篇的话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仆役。两种仆役，一种是上帝喜悦的，罗马书第九章说这是上帝喜悦的器皿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。另外一种像亚述、巴比伦、苍蝇、蚊子、滤过性病毒，这些是上帝愤怒的仆役，就是他们是施行审判的。其实文明国家都知道一件事，即使你被打伤了，即使你爸爸被人打死了，你也不能自力报复，要处置伤害你、杀你父亲的人。这个权利上帝给的是政府，这圣经讲的。而谁做王，是我们要听谁。但以理的故事各位还记得吗？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，他说尼布甲尼撒万万岁。波斯王大力乌做王的时候，他说大力乌王万岁。他比我们中国的冯道还要糟糕。但是这是圣经的观点，只有上帝的国度是永恒的，人间的国度不是永恒的，有他的错误，但是也有上帝使用的地方。我们对人间的国度，不管是政府、父母、老板，我们有一种相对的忠诚。从一个角度来讲非常忠诚，因为保罗说你们服侍地上的主人好像服侍上帝一样。另外一点，我们相当的不忠诚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权柄都是堕落的。这种堕落，我要服侍你，要顺从你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不是你好，不是我怕你，更不是我有汉奸之心，是因为上帝要求我这样。我们祷告， 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绝对权威，认识你的正确，求主引导，让我们能够思想，让我们能分辨，孩子讲错，求主赦免也更正，若讲对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思想，求主引导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